今天的信息是关于我们的教会，也特别关于另一个教会，是一个在2000年前也是有神同在的教会，这教会就是在安提亚的教会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大多是在使徒行传，所以请大家手里准备你的圣经，等一下要翻到使徒行传，请跟我一起低头求神使用今天的信息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，现在的时间也交给你，求你使用我，使用今天的信息来教导我们真理，也帮助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可以受到装备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那福音是在一个对基督教不友善的时代兴旺起来的。当时的犹太人，尤其是那些祭司和文士，认为耶稣曲解犹太教，说了健忘的话，他们心中又嫉妒他，所以他们就借着罗马人的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杀了。后来他们继续逼迫基督徒，同时那时代是一个古罗马帝国的时代，就从主后30年到313年，接近300年的时间，罗马政府强烈的逼迫基督徒。在那时代，信耶稣是会被处死的，但是基督徒还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认罪悔改的福音。在犹太人和罗马人的逼迫之下，许多人信了福音。那根据历史，耶稣是在主后30到33年之间被钉死的。当他复活升天之后，彼得、约翰和其他的使徒们就开始传讲耶稣的福音。那福音很快的就从耶路撒冷传出去了。那这投影片上面有一个地图，那耶路撒冷就在下面这边。到了差不多主后40年的时候，福音就传到了安提亚。那这个地图上我用那个十字架来代表安提亚的地方，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国。到了主后48年左右，福音又传到了小亚细亚，然后到了主后52年，福音传到了希腊，包括雅典、菲利比、哥林多等等。那把福音传给这些希腊人最主要的使徒是保罗。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保罗有3次去宣教，他3次的步道路程都不一样，但是3次都有一样的出发点，那就是安提亚。你可以说安提亚是教会，安提亚的教会是使徒保罗的 home church， 也是他做宣教士的 home base。 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安提亚这个地方。当时古罗马帝国的有3个最重要的城市，第一就是罗马，因为那是首都；第二就是埃及的 Alexandria， 亚历山大港；第三就是安提亚，就好像美国的首都是 Washington DC， 然后第二重要的城市或许是纽约，然后有洛杉矶。那安提亚就好像是洛杉矶，是一个大城市。从政治的角度看也好，从经济的角度看也好，安提亚是对于罗马皇帝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城市。那从圣经我们知道，在安提亚的教会是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。我把它的特色分成3项。安提亚教会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、以圣经为根基和以宣教为顾念的教会。那我再读一次今天要看的经文，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1章从19节开始。使徒行传第11章19到26节，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，只走到腓尼基和撒普路斯并安提亚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，但内中有撒普路斯和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亚，也向希腊人传讲耶稣，主耶稣。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，走到安提亚为止。 他到了那里，看见神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，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。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。门徒称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起手。所以安提阿教会的第一个特色，就是它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，连基督徒这个名字都是从安提阿开始的。使徒行传第11章26节说，门徒称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起手。基督徒的希腊文是 Christianos， 那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解释说， Christianos 这个名字应该不是基督徒自己想出来用的，他原来是安提阿的非基督徒，为了要贬低信耶稣的人，来给他们取的绰号。现在好像还有这种现象，我以前听过在教会外面的人对于基督徒说，啊，那些就是阿门阿门的。那这种解释有可能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就是根据一个新约希腊文学者 Kenneth West， 他发现说，在那时代的安提阿人喜欢给别人取绰号。第二个原因就是 Christianos 这个名字好像不是门徒们称呼彼此用的名字，因为 Christianos 在圣经里只出现三次，在圣经遇到基督徒的时候，常都称之为门徒、信徒、圣徒或是弟兄。那第三个原因就是在圣经里唯一一次有门徒用 Christianos 这个名字来称呼别的门徒，是在彼得前书第4章16节，在那边用到这个 Christianos 的名字，就讲到了因为做基督徒而被受辱骂或是羞耻。在彼得前书第4章14节和16节说，这是彼得告诉教会的基督徒，你们若是为基督 Christos 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若为做基督徒 Christianos 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英文说 Do not be ashamed, but praise God that you bear that name。 那后来教会就真的将这个名字 Christianos 回收利用，说回收利用，因为我那个英文的用法我不知道怎么翻，英文的用法是 reclaiming a derogatory name 或是 reclaiming an insult。 有用一个现代的例子，就是 Yankee 这个字，你们大家都知道 Yankee 这个字吧。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， Yankee 原来是英国军人用来嘲笑美国人的，那美国人后来就 reclaim 这个名字，把它当作一个爱国的称呼。那同样的，教会后来也 reclaim Christianos，把基督徒这个名从反对福音的人那里拿过来用。那为什么安提阿的人会注意到基督徒，还特别给他们取了绰号呢？有一个从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就被打发到安提阿那里看一看，他的名字叫巴拿巴。我们来看巴拿巴到了安提阿教会的时候看到什么。我从《使徒行传》第11章21节开始读，因为巴拿巴应该也看到了21节所记载的。《使徒行传》11章21到26节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，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，走到安提阿为止。他到了那里，看见神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他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，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。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。门徒称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起手。所以我们来看 巴拿巴在安提阿的教会观察了什么呢？他看到当地的信徒已经带人信主了，而且人很多，他也看到神赐恩给教会。那安提阿的弟兄姐妹有受教的心，所以巴拿巴在那里，我想他做老师发现自己一个人不够，他就还请了使徒保罗跟他一起，然后两个人花了一年的功夫和教会常常聚集教导教会。那安提阿教会所做的事情外面的人也都看到了，我想他们当中也常有慕道友，所以很快的城市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就是在这里有一大群常在阿门阿门的人。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安提阿教会所信的所传的就是主耶稣，因此安提阿的人就称呼他们为 Christianos， 意思就是跟随基督的人或是属基督的人。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有些人的确是从对基督徒不友善的地方来的，开口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是有代价的，可能会在工作或是学校 那个地方有人排斥，甚至有可能会被囚的。连美国这个社会也越来越对基督信仰不友善了。每年说自己是基督徒的美国人越来越少，60到70年前的美国人差不多70%说他们是基督徒，这不包括天主教徒。到了2007年，那数字降到了51%，然后最近的统计到了2014年，在美国历史第一次 First time in American history， 基督徒在美国不到半数了。那这不只是一个数字的变化，像美国的社会在这几年也变得很快，越来越远离神和圣经的教导，基督徒在美国也常常不受欢迎了。那很多美国基督徒因此就紧张害怕，尤其是今年在大选很挣扎，不知道应该怎么选。那世界各地都有在反对基督教，现在连美国一个基督徒比率最高的国家，这个比率也不到一半了。那反对基督信仰的律法和文化就越来越明显，但是对安提阿的基督徒，2000年前的那些基督徒来说，在一个对基督教不友善的环境传讲耶稣是很平常的，当时的教会还是继续将自己分别为圣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心里要有准备，因为彼得说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，打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那在现在的社会能把这个经文行出来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，除了心理准备，我们也不需要害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知道这一切，所以他也为了教会祷告，在约翰福音17章，他为他的门徒祷告，然后也为教会祷告。在约翰福音17章14节，耶稣这么祷告：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你的道就是真理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使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所以我们不必要害怕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让我们在以基督为中心合而为一。那安提阿教会的第二个特色就是他们以圣经为根基。那现代的基督徒实际上很多不太读圣经了。那我讲的读圣经不是说 这边抓一句，那边抓一句，或是常常读这个基督教的书籍啊，或是上网听某某教会的牧师讲道，然后就刚好听到一些经文。我讲的读圣经是有系统的，把整本圣经完全的读完。那这种方式读圣经的基督徒在现代不多。那一个不读圣经、不明白圣经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教会呢？我想，如果没有以圣经为根基，教会里面的人会越来越自以为是，灵命不成熟，然后开会的时候提意见的声音多，但是真的动手动脚去服侍的人少。那就算有在服侍的，也没有见识，没有靠圣经的原则去行事，把事情搞得更糟。那在查经的时候，只常听见弟兄姐妹说我觉得，或是这是我的看法，因为不注重神的真理，只急着要分享自己的看法。这是现代的状况，但是早期的教会不是这样。从耶稣身边的门徒，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又到了安提亚的教会，都是以圣经为根基的这个意象。请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24章。在这里耶稣是用一个有系统的完整的方式来讲解圣经，使门徒明白。路加福音24章25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也就是对两位门徒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，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你看这边耶稣不只是提一两节经文，他是从摩西五经开始讲，讲完了就开始讲先知书。简单说，耶稣讲了整本旧约圣经。那两位门徒听了有没有觉得很无聊，或是急着要说自己对经文的看法？没有，我们看他们对圣经的反应，就是在24章32节，这两位门徒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而且要明白圣经，我们需要神的帮助。在24章44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只凡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然后耶稣为门徒做了一件事情，在第45节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明白圣经。所以这边基督弟兄姐妹，基督徒读圣经和别人读圣经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有耶稣直接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能明白我们所读的。你若是基督徒却没有胃口读圣经，早上爬不起床上主日学，或是在主日讲道的时候一听就想打瞌睡，那你需要求耶稣打开你的心窍，使你爱学习圣经，明白圣经。耶稣除了教导门徒神的话语，他也命令门徒要继续去教导神的话。你们对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应该都很熟悉，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。接下来耶稣又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那后来在耶路撒冷教会诞生的时候，门徒就定了以圣经为根基的意象。在使徒彼得第一次讲道的时候，有3000人信主受浸，那使徒们也将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你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2章41到42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41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 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拨饼祈祷。那除了使徒们，其他的基督徒学习神的话学了如何呢？这个经节告诉我们，他们不只是去上课听一听，他们这边说是恒心遵守，而且他们学了之后还会去教别人。在使徒行传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一个基督徒名叫腓力。那虽然腓力不是原来的12门徒之一，他也会讲解圣经给别人。他信主之后一定有专心的学习圣经，读圣经，要不然他如何讲解圣经呢？在使徒行传第8章，他就遇见了一位慕道友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位慕道友是一位太监，刚好在读以赛亚书。腓力问他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那个人说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那腓力那时候没有说我带你去找使徒，他怎么样，他上车跟那位慕道友同坐，然后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那个人传讲耶稣。所以你看，腓力他传福音，他是用旧约圣经传福音，不是用四律的小册，用罗马书，他直接用旧约圣经，像耶稣这样能够传福音。那我们对旧约圣经有没有那么熟悉？以圣经为根基的这个主义，从耶路撒冷的教会也传到了安提阿的教会。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很注重学习神的话的教会，他们聚集常是为了受教。在使徒行传第11章25-26节说，巴拿巴往大树去找扫罗，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，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。然后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1节，他们还记载了这些老师的名字，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球，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。那一个读圣经的教会，也是一个在真理上不会摇动的教会，遇到异端的时候，一个以圣经为根基的教会不会走偏。那在那时代，不只有门徒在传福音，还有一群假的弟兄，他们各地去传异端，说如果你不是犹太人，你除了信耶稣之外，还需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，特别是受割礼，这样才能得救。那这些犹太律法主义者，他们的影响力的蛮大的，在那时代就有些加拉太的教会就因此走偏了。那这些假弟兄还质疑保罗做使徒的职分，告诉别的基督徒说保罗不是真的使徒。那保罗他为了从真理的危机中挽救加拉太教会而写了书信劝他们。我这边选了几节从加拉太书里面让你们看到保罗是怎么说的。保罗说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是从别的福音去从别的福音，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我保罗告诉你们，若受割礼，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。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，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堕落了。那安提阿教会在那时代事实上也面临了一样的这些犹太律法主义者，但是他们的反应跟加拉太教会的人不一样。请翻到使徒行传第15章，使徒行传第15章，我从第一节读到第3节。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，就是到安提亚那边，教训弟兄们说，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不能得救。保罗、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，众门徒就定规，叫保罗、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，他们经过腓尼基、撒玛利亚，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，叫众弟兄都甚欢喜。当保罗和巴拿巴与那些人大大纷争辩论的时候，安提阿教会的基督徒有没有像加拉太教会这样子拒绝保罗呢？没有，众门徒反而是派巴拿巴和保罗去耶路撒冷的教会把这件事情讲清楚。那仔细的看第二节怎么说，他们不只是派巴拿巴和保罗，他们说这边说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、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，然后一起上耶路撒冷。他们到处都传说外邦人是信主，而不是说他们是叫外邦人受割礼这件事情。那我的 point 就是说，这些安提阿教会的门徒和保罗和巴拿巴是一起合一的代表教会，花了一年的功夫教主日学不是白教的，遇到异端的时候，安提阿的教会在真理上合而为一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固定的去上主日学？我为我们的教会感谢主，因为我们教会很特别，很多教会都有主日学，但是我们教会是有全面的主日学课程。如果是刚来教会不认识耶稣，没关系，一开始可以上慕道班，在慕道班学习神是谁，耶稣是谁。如果在慕道班那时候接受了耶稣，信了耶稣又受浸，就可以去上信徒造就班，在那边学习跟随主的一些基本的 basics， 例如如何祷告，如何读经。把这些 basics 读完了，就可以上要求更高的读经班，然后在三年之内的时间，透过读经班的进度，一个人可以把整本圣经读过一遍，还有讲解。所以你想，如果一个人来洛杉矶念书，然后第一年念书四年，第一年就来到教会上慕道班，他有很可能在第四年要毕业的时候已经信主受浸，又读完了整本圣经。那如果你是委身在这教会读完读经班的，读完了怎么办？我们还特别有其他的主日学，有研经班，现在在更深刻的讨论诗篇和罗马书，也有查经班。然后最后要做基督的精兵的，可以加入七个月的门徒训练，叫 Master Life。 但是我先警告一下说， Master Life 不是主日学，它是训练精兵的 Boot Camp、okay？ 那我们教会这么坚持提供全面的主日学课程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以圣经为根基的教会。那这是从早期的安提阿教会到我们现在都没有改变的。弟兄姐妹，因为有圣经为根基，我们在崇拜就有诚实，在侍奉的时候有见识，然后在团契生活中有爱，也有真理。最后我们来看安提阿教会的第三个特色，就是它是一个以宣教为顾念的教会。从安提阿教会被差遣出来的有巴拿巴，也有一位刚刚没说的，就是跟保罗一起去宣教的，名叫希拉。然后最出名的应该就是保罗，那他们的名字永远在圣经里面被纪念。那保罗还到了小亚细亚和希腊传福音，然后到了地方他都建立了一个教会，因为那边有人信主，所以在加拉太地区有教会。保罗也在腓立比、帖撒罗尼迦、哥林多、以弗所建立了教会。他三次去宣教出发点都是一样，就是从安提阿出发的。那安提阿教会就是保罗的 home church。 那我就问弟兄姐妹，当初是谁在安提阿建造教会？是保罗吗？ 是巴拿巴吗？或是其他的使徒，像彼得或约翰吗？是谁建立在历史中第一个外邦人多数的教会？那让我们一起来看，请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第一节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到第四节，一开始这边说，从这日起，那这是哪一日？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名叫斯提凡，他因为传讲耶稣就被犹太人杀了。那第八章第一节就是在那一天发生的事情，说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。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。请大家又翻到第十一章十九节，我们继续 follow 这一群人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从第十九节开始，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，只走到腓尼基和撒浦路斯并安提阿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。但内中有撒浦路斯和古利奈人，就是在那两个地方的基督徒，他们到了安提阿，这次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然后这件事情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，走到安提阿为止。所以我给你们考试，说是巴拿巴建立安提阿的教会，举手。没有人。好，那说是无名的基督徒建立安提阿教会的，举手。好，那很好，你们读圣经都很专心。在历史中，我想跟你们跟 follow 我一下，在历史中第一批信耶稣的人应该是谁？就是那十二个门徒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第二批信主的人，我想应该就是在耶路撒冷听彼得讲道的，然后在耶路撒冷教会那边信主的人。那这第二批人，我们刚刚读就知道说，他们因为受逼迫就四散，但是他们四散的时候，他们也在传福音，一边逃难一边传福音，然后传到了一些地方，像腓尼基、撒浦路斯和安提阿。然后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，在撒浦路斯和古利奈那边，好像又有那边又有人信主，然后从那边的有一批基督徒又到了安提阿，向希腊人传福音。那安提阿教会可以说就是耶稣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建立的。那我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只有属灵的超级英雄才能够宣教。我们觉得因为我们不像彼得或是保罗这种基督信仰的 superheroes， 所以我们无法传福音，无法教圣经。或许你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做一个所说的普通的基督徒，不必要像圣经里面做这些有名的门徒。但是我们刚刚看到保罗，以前的他叫扫罗，他还没信主的时候，还在逼迫教会的时候，是一些无名的基督徒到处去传福音，然后也是这些无名的基督徒建立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教会在安提阿，后来成为保罗的 home church。 而且巴拿巴和保罗还没有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刚刚看到安提阿的教会已经是一个活泼以宣教为顾念的教会，所以才能够带很多人信主。那感谢神，我们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不是靠牧师一个人去传福音。今天是有八位弟兄姐妹们要受浸，因为有你们弟兄姐妹们向他们传福音。你们机会来的时候， 你们知道怎么去解释福音给他们，因为在我们教会有受过装备。那也感谢神，因为我们是一个以宣教为顾念的教会，所以神赐给我们不少的宣教基金。我鼓励弟兄姐妹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更逼迫的迫切的祷告，向神求使用我们，也使用宣教的奉献来传福音，来造就门徒。愿神继续祝福我们教会，包括每一个团契，以基督为中心，继续以圣经为根基，和以宣教为顾念。这是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永远的意向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感谢你打开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。感谢你在这教会，你有呼召主日学老师，有呼召牧师和其他的同工。求你继续祝福我们教会，让我们教会可以坚强，让我们教会在真理上真理方面可以分别为圣。也继续祝福我们教会，让我们教会继续有基督为中心，以圣经为根基，和以宣教为顾念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